中国总理李克强每年在人大会议上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 GDP 目标，是外界观察官方对当年经济发展的信心指标。目前包括华夏时报和中国证券报等官媒，依据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国人民银行等机构的估算，都预测中国国务院会将今年的 GDP 目标定在 5.5%， 或以 5% 为下限。换句话说，相较于去年 GDP 目标定在 6%， 但实际增幅却达 8.1%， 中国经济今年最重要的使命将是保五。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早在去年底就提出，中国经济今年面临三重压力，分别是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经济成长预期转弱。因此中共中央提出的扩需求、调供给、稳预期的三重应对举措，若这些景气刺激对策奏效，中国或可将今年的 GDP 维持在 5% 以上的水位，但这将是中国数十年来最低的 GDP 增幅。不过位于伦敦的凯投宏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威廉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今年很难保五，除非进一步放宽财政政策，刺激已经从谷底回升的消费来达成，否则就是直接宣布达标。反正中国的官方经济数据大多带有水分。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宋真于2019年底发布的研究发现，中国地方政府普遍虚报经济数据。根据他的估算，中国于2008至2016年间公布的官方 GDP 增速每年平均高估 1.7 个百分点。威廉斯表示，中国今年面临的经济利空不少，特别是房地产不振，投资额可能持续走滑，出口前景也疲软。威廉斯说
：“Overall, I still think that this will be a weak year for China's economy. And although the official figures will show that China is growing about 5%, I think in reality, growth is more likely to be three or four.
总体而言，我仍然认为中国经济今年将持续走弱。虽然官方数据直指中国经济可以有5%的增幅，但实际成长增幅可能只有3%到4%。在美中经贸关系方面，威廉斯认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渐趋强硬，虽然持续对中国商品苛征关税并不一定有效，但美国还是会根据贸易法的301条款紧咬中国对知识产权的侵权，并持续祭出多项制裁措施。至于俄乌冲突，他说中国作为俄罗斯盟友的处境也很尴尬，目前不管是欧美等北欧国家还是亚洲国家，对乌克兰的局势越来越同情，如果中国按住俄罗斯规避来自西方民主阵营的制裁，可能最终也会招致同样的制裁。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梦俊也认为，中国 GDP 今年要保五得克服很多挑战。刘梦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可能低估了内部的三重压力，尤其是经济预期转弱的压力，可能严重影响企业投资的意愿。另外他也似乎未将俄乌战事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纳入考量。他说中国经济必须维持在 5%-5.5% 的增幅，才能带动内需，支撑就业和发展内循环，但眼前要达标的利空因素太多。以外贸为例，中国并未完全履行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采购目标，因此美国未来对中国所采取的制裁可能一波接着一波。而美中贸易战、关税战和科技战等冲突今年也可能加剧。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截至去年底，中国仅完成了 57% 该协议所议定的美国产品采购目标。刘梦俊说，
科技上的制裁还是越来越大嘛，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越多，可能晶片上封锁还是蛮强的，因为这个晶片上的封锁可能会影响到国内发展它电动车的一些可能性，这也会有一些联动上的关系。
除了对美出口可能受创，中国的出口订单和供应链随着东南亚国家的疫情好转也可能流出，转往东盟各国，这将严重冲击到今年的出口。刘梦俊说，
去年疫情在东南亚爆发的时间是比中国晚嘛，东南亚东协那些国家的外销订单就转到中国去嘛，所以中国经济增长还能够保持一定的热度，是因为这个转单效应。这种转单效应势必因为东协那些的疫情管控得好，很多订单还是会回流。 流嘛，不仅是回流，而且它供应链会转移到东南亚这边，可能是中国必须要面对，因为 RCEP 签订了嘛。
RCEP 的全名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是中国与亚太区14个国家所达成的贸易协定。今年1月1号生效后，成员国间 90% 以上的商品最终将享有零关税，有助于各成员国间的出口往来。由于中国制产品仍遭美国关税制裁，因此外销制造业已经出现将订单和供应链撤出中国转往其他亚太国家的迹象。刘梦俊还说，俄乌局势若持续延烧，对中国也不利。首先，中国和俄罗斯于2月初签订了新的原油和天然气等采购合约，但价格还蛮高的，这等于把它的外汇流出，讲难听一点，在资助俄罗斯攻打乌克兰。但乌克兰是中国乃至全世界很重要的粮仓，若战事拖久了，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恐面临风险，再加上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粮食收成越来越难预测，中国未来如何力保14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也是一大挑战。不过位于北京的致远国际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王兴认为，俄乌冲突目前对中国影响还有限，且扩大的可能性不大，但若真的扩大，中国经济会被拖累，各国纷纷对俄罗斯祭出制裁，本质上对中国不是好消息，但他认为欧美现在不会制裁中国。王兴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的采访表示，欧美需求旺盛下，中国今年的出口预计还是高速增长，因此官方设定 5% 以上的 GDP 目标属合理，但内外部形势复杂，实现起来也不轻松。王兴说，今年中国经济下滑压力比较大，三大压力最主要是民营企业投资和市场消费不足，化解方法一，进一步明确改革开放大方向，改善经济大环境，坚定企业投资和经营提供信心。二，加大财政投入，货币政策适度宽松。三，疫情管控措施应该有些新思路。四，鼓励加强出口。王兴认为，中国应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包括多次降息，已达总降息 0.5% 的空间，也会继续减税，虽然效果有限。此外，若疫情9月前仍控制得当，消费应有报复性反弹。不过中国的就业压力大，老年人口的养老问题也持续浮现，加上灵活就业机会减少，这都是很大的挑战。中国国家统计局2月中旬宣布，截至去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不过中国网民多数认为这是美化失业率的说法，多位网民在微博留言称，灵活就业说法自欺欺人，或真会造词，汉字都被侮辱了。还有一位网友直指临时工说成灵活就业，实际就是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收入。根据官方最新统计，中国去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只有 5.1%， 但外界普遍认为数据严重低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也曾于去年底透过网络调查推估，中国失业率应高达 15%， 另有 5% 处于半失业状态，也就是总计约有1亿人失业。随着今年有高达1076万高校毕业生投入史上最难的就业季，失业率攀升的风险颇高。中华经济研究院的刘梦俊认为，灵活就业应该不受官方青睐，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追求脱虚向实的经济走向，较重视实体经济，对垄断问题丛生的网络经济则持续打压，因此北京今年应会尽力让跨国企业愿意继续留在中国经营，除了稳就业，也可保出口。而为了救经济，今年对民企的整顿也会缓和下来，因为到年底的20大开议前，中共一切将以稳字当头。他还说，货币和财政刺激外，官方也应该会持续加码扩大基建或新基建，如打造智慧城市，用政府下单采购的方式来救华为等被列入美国黑名单的中企。相较于三位经济专家都认为俄乌战争对中国经济是弊大于利， 目前居住在伦敦的香港恒生大学客座副教授吴明德则认为，西方阵营仍要靠中国居中对俄罗斯调停，因此未来一年内西方不会有任何制裁中国的措施。相反的，习近平本人和中国的人民币已经因为俄乌冲突而渔翁得利。吴明德告诉美国之音，
Russia are being kicked out of the SWIFT system, so Russia need to rely on renminbi to trade with other countries. Of course, majority of the trading partner is China.
俄罗斯已经被踢出全球银行间金融电信协会 SWIFT， 未来仅能仰赖人民币和其他国家交易。当然，其主要贸易伙伴也是中国，这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吴明德说，中国为了实现2035年 GDP 倍增，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目标，每年都必须达到至少 4.8% 的 GDP 增幅。不过由于俄乌战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已经下调今年全球的经济展望，因此他相信李克强应该也会下调中国的 GDP 目标，弹性设在 4.5%-5.5% 的区间。他还说，数十年来中国所设的 GDP 目标都会达标，只是中国的经济数据也一向贪有水分，不尽然可信。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台北报道。